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七旬老人刘清飞被绑架关押迫害致死，辽宁法轮功学员王朝辉在被迫害中离世，西南医科大学八旬退休副教授唐旭珍又遭绑架抄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74岁的法轮功学员刘清飞老人于2022年4月24日在辽中区看守所被迫害致死，家属被通知去看遗体。刘清飞家住沈阳市辽中区慈榆坨镇黄腊坨村。2021年8月，慈榆坨镇镇派出所警察以打疫苗为借口非法闯入刘清飞家，抢走了打印机、电脑、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并把老人绑架到慈榆坨镇派出所。刘清飞老人在辽中区公安局办案中心遭辽中国保大队王延雷、刘景龙等人酷刑折磨，这时老人心脏病复发，浑身无力冒虚汗。9月10日，刘清飞被非法批捕，拘禁在辽中看守所。2022年4月24日，家属突然接到看守所通知说，刘清飞突发疾病，经辽中区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让家属到医院看遗体。家属赶到医院，看到刘清飞眼睛睁着，嘴也张着，并且目光明亮，不像已死亡的人，用手摸身体还是热的，就问看守所的人，人还没死，为什么就停止抢救？在家属强烈要求下，医院人员对刘清飞老人进行了抢救，但人最终还是离世了。家属认为刘清飞死因可疑，已把老人的遗体寄存在殡仪馆的冰柜，准备去和看守所讨要说法。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王朝辉女士长期遭受中共迫害，曾被非法劳教判刑，在被非法关押期间，王朝辉遭到绑死人床、吊靠等酷刑折磨，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被迫害导致出现肝腹水、心衰、肾衰等症状，于2021年12月29日含冤离世，年仅53岁。王朝辉原是沈阳味精厂职工，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王朝辉生前曾说过，修炼法轮功让我从一个脾气暴躁、自私的我变成了贤妻良母、凡事能考虑别人感受的人。他后来做房产中介时，在工作中注重诚信，很多客户都愿意与他合作。周围人评价他说，王朝辉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让别人吃亏。2009年，王朝辉因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遭国保警察盯梢，在工作地点被警察绑架，先后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市看守所洗脑班，后被非法判刑四年，在辽宁女子监狱，他被迫害致肝腹水、胸膜炎等疾病。王朝辉于2015年向中共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投递刑事控告状，控告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导致他多次被绑架、拘留、判刑。2021年12月29日，王朝辉女士在当局的持续迫害下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泸州市西南医科大学退休副教授唐旭珍2022年4月8日被泸州市龙马潭区派出所警察当街绑架，随后遭非法抄家、抢劫，后被监视居住。现年82岁的唐旭珍老人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并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中共当局多次非法关押、劳教、判刑、断绝养老金。2022年4月8日，唐旭珍在钟鼓楼公交车站下车后，被两个便衣拦截，塞进车内，被绑架到龙马潭区莲花池派出所，遭非法询问后被儿子接回家。派出所所长玉磊等人跟随唐旭珍一起来到家中非法抄家。唐旭珍退休前是西南医科大学病理解剖教研室细胞学副教授， 他曾患有霉菌性胃炎、肝炎、胆囊炎、肾盂肾炎等十几种疾病。1996年他又患上鼻咽癌，痛不欲生。幸运的是，唐旭珍遇到了法轮大法，练功仅仅三天，鼻咽癌的症状就消失了。经专家使用高科技检测，确认他的鼻咽癌好了。唐旭珍说，法轮大法不仅给了他第二次生命，还改变了他的人生。修炼后，唐旭珍变得心胸开阔，工作生活中更多地为他人着想，经常加班工作，不记名，不求回报。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二十多年里，唐旭珍被中共人员非法抄家数次，被非法关押十一次，三次被解往洗脑班非法拘禁，遭强制洗脑迫害，一次被非法劳教三年，一次被非法判刑三年半。唐旭珍老人被非法判刑后，大约从2011年10月，西南医科大学在没有合法手续、没有正式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停发了他的退休养老金。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8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日本法轮功学员谢师恩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美国旧金山法轮功学员市政府前传播大法美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每逢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日本法轮功学员都会用各种形式表达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的感恩。在今年法轮大法弘传30周年之际，部分法轮功学员用朴素真挚的语言讲述自己如何走进法轮功修炼，以及对师父的无限感恩。今年10岁的小女孩山川明里从记事起就开始修炼了。她说，以前我和堂弟一起玩的时候，听到不好听的话就会生气，读了转法轮之后，知道了什么是提高心性，和堂弟或在学校和朋友玩耍时，知道生气就会失德，我就学着忍耐，心态也平稳了。以前被父母批评时，我就会闹脾气哭或顶嘴，而现在会先想自己哪里做得不好，发现自己的不足，比什么都高兴，变得听父母的话了。山川明里想要对师父说，感谢慈悲的师父，师父谢谢您。木聪士先生是在观看了2007年神韵在日本的首次演出后深受感动，从此开始学练法轮功的。他表示，在修炼法轮功前，一有头疼感冒就马上吃药，修炼后遇到身体不舒服时，通过练功没有吃药，却比吃药好得更快了。木聪士以前有严重的花粉过敏症，鼻炎药不离手，修炼后不知何时完全好了。他说，我会把师父的大恩慈悲铭记在心。佐藤女士说，我第一次接触法轮功是在2007年，当时因腰痛去治疗，有个中国医师推荐法轮功给我，在开始修炼后不久，我就打坐了一个小时，虽然腿很疼，但是练完功走路时身体轻飘飘的。修炼法轮功以后，我的腰痛和腿麻的毛病都好了，对师父的感谢之情无以言表，谢谢师父。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5月3日，美国旧金山湾区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旧金山市政大厅前，以集体练功真相图片展的形式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吸引过往行人的目光。他们有的拿出手机拍照，有的了解什么是法轮功，也有现场学功的。来自康州的一名叫笨的年轻人第一次听说法轮功，他说，尽管过往车辆的噪音很大，但他看到学员们居然能够保持平静祥和的练功，感到不可思议， 于是他跟学员学了法轮功第一套功法。穆罕默德是附近居民，他经过法轮功学员的活动现场时，主动与学员招手，他说，我听说过法轮功，也了解中共的邪恶，中共是不允许人们对神的信仰的，所以他们如此残酷地迫害法轮功学员。他抚着胸口说，我衷心祝福你们，感谢你们坚持不懈传播真相。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531亿。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20年如一日，做好三件事。作者河南大法弟子秀莲，同修代笔，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0号。我叫秀莲，今年83岁。我本来是个文盲，1995年与大法结缘后，师父开启了智慧，我能通读大法宝书，身体康复，精神愉快。大法遭到残酷打压以后的20多年里，我坚定信师信法，从未动摇过。练功发正念不错过，讲真相救众生也没懈怠过。下面是自己的修炼体会。一，一字不识，半年多能通读转法轮。我生在农村，从小到大没进过学校门，不识一个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成年后到城里上班，干的都是不需要文化的活。1995年法轮大法红传到我市，一天有位熟悉的大姐来我家，劝我丈夫修大法，还带来一本转法轮。老伴儿没表态，而我一听法轮功三个字，怦然心动，如获至宝的接过转法轮，爽快地对朋友说，我练。从那天起，我每天都捧着宝书转法轮。我不识字，让老伴教我，一个字一个字的认，一个字一个字的反复念，反复看啊看，再忙也要挤时间学，直到记住为止。有时深更半夜一醒，捧起书复习巩固睡前刚学的字，如果不认识了忘了，就叫醒老伴。老伴儿总是很耐心地教我，鼓励我。就这样，短短半年多时间，我就能通读转法轮了。老伴儿感叹地说，真神奇。我更感到幸福和自豪。学法以后，常年折磨我的头疼、全身关节痛病、心脏病等等病全好了。老伴儿也受益了。他教我读完转法轮，他的癫痫病一次也没犯过。逢人就说，法轮功真好。二，20年如一日，做好三件事。大法遭打压以后，修炼环境被破坏，大法弟子被残酷迫害，欺世谎言铺天盖地，众生处在被淘汰的危险境地。大法弟子要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学法，发正念，讲真相。担子更重，路更窄，时间更紧迫珍贵。为此，我把每天的时间安排得紧紧的，一环连一环，不留空档。凌晨3点起床练功，做饭吃饭时听明慧广播，上午出去讲真相救人，下午先发正念，然后学法背法。4个整点全球大法弟子集体发正念，十几年来一次也没有缺过。晚上 或再练一次功，或学法，或出去发真相小册子，每星期要发100多份，从没间断过。同时，我还配合当地整体发正念，营救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或帮助过病业关的同修。三，提高心性，在过关中升华。因为法学的多，所以遇到矛盾或不顺心的事，自己往往能用大法来衡量，把矛盾看成是好事，把不顺心的事当成提高心性的好机会，使矛盾烟消云散，消了业，心性也得到了升华。一天饭后，我像往常一样在家拖地，一向理解尊重我的老伴儿却故意捣乱。我刚拖好东边，他就向东边踏，我拖好西边，他又踏西边，他鞋底也脏，踏得满屋子都是脚印。他踏脏，我再拖，我拖干净，他再踏，就这样轮番拖踏好几个来回，累得我腰酸背痛。我停下来擦汗的时候，悟到了，老伴今天这反常的表现不是偶然的，是师父在考验我的心性，扩大我的容量，让我再上一个台阶，看我能不能守住心性，无怨无恨，保持祥和的心态。我微笑着说老伴儿，哎，当家的，你玩够没有？玩够了就歇歇，要是没玩够，就继续玩吧，踏了脚印我再拖，没事的。老伴儿听了，看着我，嘿嘿一笑，扭头打开房门，下楼去了。几年前，我遇到一次病业关，子宫内长了一个肿块，越长越大，大得如同一个大盆，占据着我的腹部和胸部，挤压着五脏六腑，压得我疼痛，呼吸难，吃饭难，下身大出血。虽然来势凶猛，但我始终没往病这个字上想。我悟的是，这是旧势力抓住我的有漏之心在迫害，妄想摧毁我的意志，干扰我救度众生。而师父在将计就计，让我在大关大难中悟道，找到隐藏的执着，去掉它，在修炼上来一个大的飞跃。我静下心来，一遍遍地向内找，找出那些平时不易察觉到的执着心，顺藤摸瓜，挖出产生这些执着的根，跟同修曝光，高强度发正念清除。因出血过多，我几次晕过去，在师父的保护下都很快苏醒过来了。我横下一条心，我归师父管，把一切都交给师父，师父说了算。不管生活行走怎样艰难，学法练功发正念救人，一样也没耽误过。肿块慢慢变小了，消失了。此关过去以后，柳暗花明，人比过去显年轻，精神头更足，讲真相更顺利。四，把众生当亲人，慈悲救度。我每天上午出去讲真相，20年如一日，风雨无阻。无论遇到什么人，男女老少，面相善恶，我都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心怀慈悲，面带微笑，祥和耐心地给他们讲，帮助他们选择一个光明的未来。在我讲真相的这些年，听明白的占大多数。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的安排，师父的法身在做，我只是跑跑腿罢了，也没有什么欢喜心。遇到的人也有糊涂的、抵触的、骂人的，甚至扬言举报的，我也不害怕，不生气，不动心，智慧的化解尴尬和危险，使迷中的有缘人不对大法犯罪，留下一个大法修炼者的正面形象。有一次我在广场讲真相救人，看到有位男士领着小孩在玩，我走过去先亲切地跟他打招呼，接着转入正题讲真相。他顿时脸色一沉，问我，你敢给我讲这些？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我是公安，专门抓你们法轮功的。我听了没有惊吓，依然面带微笑，语气祥和。我说， 公安里面也分好坏人，我一看相貌就知道你是个善良人，是个明事理的人，所以更希望你能了解真相，不助纣为虐，善待大法弟子，从而得福报，升官晋级，全家吉祥平安。听我这一说，他的脸色由阴转晴，笑了笑说，有道理。我看他能听进去了，就详细的给他讲了真相，把该讲的基本都讲了。那公安听得很入心，说自己党团队都入过，让我帮他退了，还说你讲的头头是道，很新鲜，最后善意的提醒我以后多注意安全。我为这位有缘人做出了人生最正确的选择而由衷的高兴。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吃信法出正念，闯过生死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6日。经历了邪党监狱的迫害，我于2014年9月出狱，因在黑窝被关禁闭，蹲小号，长时间不让睡觉，暴力殴打等迫害，导致我身体受到巨大的伤害，造成不同程度的内伤。在出狱的第三天，我突发呕吐、腹泻，没有了味觉，吃不进任何东西。接下来持续40天高烧不退，高烧前冷得发抖，高烧后大量出汗，因为消耗了大量的体能，人很虚弱，并伴有呼吸困难。40天里很少吃东西，睡觉也很少，身体出了严重问题。面对这种情况，儿子及家人都很着急，多次催我去医院看病，均被我婉拒了，但到了第40天，情况表现特别严重，当时自己正念很弱，有了怕心，由于自己没有从根本上放下生死，最后还是去了医院。医生做了全面检查后，发现内脏各个器官都有严重的炎症，各项生命指标都到了最低临界值，医生都不知道该往哪个科送更合适，最后他们商定先送到重症监护室抢救。检查出我的肝脾有脓肿，有严重炎症，初诊为肝癌晚期，次日凌晨急转苏州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又做了全面检查，最终结论是肝癌晚期。当时身体状况极差，处于病危期，在床上坐起来都很难，这时我开始思考，得法前患多种疾病，练功一个月全都好了，从此无病一身轻。十几年再也没到过医院看过病，身体一直很好，现在怎么会出现这种状态呢？当时我悟到了，这是旧势力等邪恶生命钻了我放松了的空子，对我进行了干扰和迫害。法理我也明白，但我当时就是没有正念和信心去彻底否定它。十几年来，我在师父的保护下消去了病业，净化了身体，拿掉了病根和另外空间的灵体，师父替我承受了很多，怎么现在还有病业呢？迷茫困惑，住在医院里，这哪还像修炼人呢？在我住院的第12天，有一位我不认识的同修来医院看我，到了我病床前，什么客套话也没说，就直截了当地说，你修来修去修到医院来了，你这是法理不清，正念不足，师父帮你承受了那么多，就这点心性关你都过不去了，你到底还想不想修？我说肯定要修的。他说修就出院，修炼人是没有病的。这样一下子就点中了我的要害，当时我就感到像是师父在严肃地棒喝我，我似乎突然明白了，正念也随之出来了，悟到了我是师父的弟子，我要走师父安排的路，任何的其他安排干扰和迫害我都不承认，要全盘否定，我是大法弟子，我没有病，我出去救人，做好三件事， 兑现史前的誓约，跟师父回家。正念一出，全身病痛基本消失，接下来就能下地走了。决定出院后，我让同修马上接我回家，同时也停了每天近5000元的药。出院后，家人无法接受，他们认为这么严重的病，药停了，医院也不去了，这不是拿生命在开玩笑吗？会有生命危险的。他们每天都催我到医院去，特别我儿子用了很多办法要我去医院。我说我没有病，我再也不去医院了。亲情的纠缠持续2周后，他们看劝说无效，就说无论我出现什么情况，他们都不管了。我说不用你们管，我有师父管。我说我没病，为什么要去医院呢？可能当时我正念很足，所以后来他们也就平息了，再也不提去医院的事了。从此我每天在家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不管身体多么难受依然坚持，结果我的身体一天天的好起来了，1个月后就完全康复了。他们也亲眼见证了大法的超常神奇，现在他们也就再也没有提出过让我去医院了。在神奇的事实面前无话可说了，在师父的保护下，我闯过了生死关。按照医生的当初诊断，我是肝癌晚期，最多活半年。医生强调一定密切关注我的情况，特别是注意不能出现以下3种情况，否则就没救了。1、持续高烧。2、腹部积水严重。3、下肢浮肿。从医院回家后的当天就出现了39度以上高烧，烧得晕头转向，头昏眼花。3天后腹部严重积水，肚子一天天大起来。1周后两腿严重浮肿，肿得好像肉都要崩裂了一样，疼痛难忍。当时我只有一念，我的一切全部交给师父了，信师信法到底。我这不是病，是假象，是旧势力的迫害和干扰，是师父反过来利用他对我信师信法的考验。我是师父的弟子，我没有病，我一定要闯过去。1个月后，我真的闯过了这次生死大关。我也悟到了，我这次问题的出现是因为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没有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3件事也做得不好，所以被旧势力钻了我不精进的空子，想毁掉我的修炼。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把我从旧势力的手中抢了回来，我一定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结果，在今后修炼中做到静心学法，多发正念，多救人，做好师父要求做好的3件事，弥补在修炼路上没有做好的一切，精进实修，做一个师父合格的弟子，跟师父回家。由于学法不好，悟性差，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磨难中更要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作者中国大陆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6日。我是1998年3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在这20多年的修炼中，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的言行，做事为别人着想，善待他人，使自己的道德升华，身体健康。今天与同修交流一下我和百岁老同修，我的母亲共同闯关的心路历程。母亲在78岁那年得法，至今修了20多年了，她大字不识一个，只能看听师父的讲法录像和录音。修炼后在他身上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儿。母亲与弟弟一起生活， 2002年腊月27晚上，我在母亲家过夜，第二天帮她洗了澡，换好衣服，准备过年了。在当天的晚上11点半，母亲睡觉前去了厕所，回来上床时告诉我说，她突然觉得身体一点劲儿也没有了，还觉得饿得不行。我就用开水泡了3块早餐饼给她吃了。她说不行，还是饿，还要吃。都吃了10块了，还说浑身没劲，手不停地抖。我一看这状态不对，因母亲平日每餐饭量很小，可现在吃了这么多还说饿。我就说，咱们发正念求师父加持吧。发了一会儿正念，他说不行，还是饿，手抖得更厉害了。我说，不能吃了，我们快求师父救你。他就不停地喊，师父救我，师父救我。我也立掌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一切邪魔烂鬼对同修的迫害和旧势力的安排。我们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只有师父说了算。发完正念，我就给姐姐同修打了电话，她马上也求师父加持母亲的正念，绝不能给大法抹黑。打完电话，我就一直发着正念，母亲天目能看见，一会儿说看见这个那个了，一会儿又说来了个黑头鬼脸的，一会儿说来了很多乱七八糟像乱麻一样的东西，连天都看不清了。我就右手立掌，左手在空中写了一个灭字，口中念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灭，敬请师父加持灭掉他们。母亲马上就说，你说和写灭的同时，他们就化掉了。我俩一直发正念，到凌晨一点半，母亲说，我好了，天清了，天蓝了，他们都被师父清理掉了。就这样，师父帮助母亲闯过了这个生死大关，解体了旧势力的邪恶安排和迫害。这正像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所说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母亲高兴地说，太感谢师父了，要不是师父叫醒我上厕所，我今天晚上就过去了。我说，是呀，没有师父的浩荡洪恩慈悲保护，任何一个大法弟子也别想修成。在这次闯关的过程中，我的体悟是，当母亲告诉我她的不正确状态时，我的心里一点也没害怕。我知道师父就在我们身边，他什么事也没有。大法弟子遇到任何磨难，第一念一定要先求师父，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并整体配合发正念，不要有负面思维。我当时若是想，老同修这100岁年龄了，马上就要过年了，又是我陪着他，一旦有什么事，我可怎么向家人交代啊？我得担多大责任，受多少埋怨啊？后果不堪想象，更不能告诉不修炼的家人。若是告诉他们，就是对师对法的不坚信。由于我没有那些负面思维，师尊就没有让不修炼的家人干扰我们。我们的房间和弟弟弟媳的房间是对着的，只是各自都关着房门。我俩发正念喊师父的声音很大，他们却没有听到。第二天早晨起床，一切与平时一样，很正常。弟子道尽人间所有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对师尊感恩的万分之一，只有精进，再精进。弟子叩拜师父的慈悲救度。
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慈悲善解渊源》，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纯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4日。2021年末，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事情，我把它写出来以谢师恩，与同修分享，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大约两年前，在我左侧腋下偏右处发现一个包块，有1元硬币大，包块里微硬，表面凸起，顶端发白，不痛不痒，我没有把它当回事儿。2021年11月份，顶端中间又长出一个小黑点，我仍然没有在意。一天，我在学习转法轮第一讲，师父说，宇宙中任何物质，包括弥漫在整个宇宙当中的所有物质，都是灵体，都是有思想的。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想，我腋下这个包块，它不也是灵体吗？它不也是有思想的吗？它为什么长在我身上呢？它跟我在历史上一定有什么恩怨吧？于是我善意地对他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是同化宇宙大法的，这不是你待的地方，离开我吧。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两天以后，我发现包块表面泛起鸡蛋大小的一个红线圆圈，看上去就像用红笔画上去的一样。晚上，师父有关善解的法打入我的脑中，我对着包块认真地读着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法，宇宙在正法中，不干扰我正实法的，我也都可以给你们一个合理的安排，成为未来的生命，想善解的就离开我，到我的周围的环境中去等着。如果你真的无能力离开我的，也不要发挥任何作用干扰我。将来我能够圆满，我会善解你们。那些个完全不好的，还在干扰我的，按照标准不能留下的，只能清除。我不清除你，宇宙的法也不能留你。我反复读了三遍。时隔两天，红线内开始红肿。当天晚上，我善意地再次与这个生命沟通。你在我身上已经两年之久了，两年多来你没有干扰我修炼，也没有干扰我正实法，说明你是一个善的生命。不管我们有过怎样的怨缘，我都要善待慈悲于你，要为你的生命而负责。请你在三天之内离开我，到我的周围的环境中去等着。等我圆满了，一定会善解你。在你离开我的时候，把你周围所有的不好物质全部带出去。你做到了，我会把你的事迹写成文章，发表在明慧网上。你也是在做正实大法的事，你的未来一定是美好的。现在你与我一起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知念了多少遍，我睡着了。夜晚12点，我起来发正念的时候，感觉有东西从肿块里往外流淌，贴身衣服都被浸湿了，凉凉的。我知道这个生命领悟了师父的法理，听懂了我的话，他开始行动了。我真为这个生命的正确选择而高兴，便对他说，好样的，了不起。就这样一整夜从肿块里不停地往外流淌着，不知是脓水还是血水，并散发着刺鼻的腥臭味道。我没有瞅他，但我知道这是物极必反，是好事。第二天早晨，我去卫生间洗澡，看见一股像浆糊似的黄黄的脓液往外流，我用纸擦掉后，发现表面上却有一层白色的物质，用湿巾擦没擦掉，用手指捏也没掉，我便用左手挤捏右手往外拉，一下拽出一个如筷子粗、约有3厘米长、 表面光滑，里面像白鱼肉的东西。我顺手把它扔进马桶里，用水冲走了。这个东西出来后，我再去挤捏时，从里往外冒着气泡，里面是空的，很深，形成一个肉洞。当天感觉肉洞里痒痒的，可能长出了新肉。一天以后，封口结痂，整个过程一周左右。这再一次见证了师父善解的法的巨大威力。整个期间我没有一点不适的感觉，也没有特意去感受它，该干啥干啥。弟子深知，是慈悲伟大的师尊为我承受着痛苦啊。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我对这一法理有了更深层的领悟，从中我也悟到了善的力量是巨大的。大法弟子在讲真相救人时，无论在什么环境下，对待任何生命发出的一念都应该是善念，说的每一句话都应该是真心的，让世人感受到大法弟子的纯真和善良、祥和与慈悲，感受到善的温暖、善的威力，这样救人效果会更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沉痛的教训》，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1日。今天心情很沉重，我和另外两个同修去了过世两年的同修的墓地，因通过再三的追问讲真相，才得知过世同修的三个儿子把大法书籍扔到了墓地旁边七八米深的大坑里。事情是这样的，我村是两个大队，也就是两个村，但居住在一起，互相都认识。两年前我听说一位老年同修去世了，我就去告诉邻村离他近的同修，记得把大法书请回来，同修答应了。过世同修葬礼之后，我心想肯定不会出问题的，过了一段时间，也就是十来天吧，我去问同修大法书都拿回来了吧。同修告诉我说，他去了过世同修家，告诉他的儿子和一个女儿把大法书留下，葬礼完了他来拿。谁知同修的儿子收拾东西，把大法书一起给当废品卖掉了。我听到这里觉得自己犯罪，没有保护好大法书，自责是没有用的。我赶紧去了两家废品收购站，去打听，他们都说没见过。我当时的想法是，他们的母亲学大法都受益了，肯定也明白真相。在这么大的压力下，可能不让人知道自己藏起来了。心里总觉得他的儿子没说实话。最近几天又想起此事，叫了两个同修一起去那位同修的儿子家，心想也是找个机会给他讲讲真相。他的儿子说，当时收拾他母亲的遗物时，觉得法轮功受迫害，我们也没人敢学，也觉得是遗物送人不太好，就一起扔了。当时如果你们有人来拿，也就都给了你们了。他告诉我们扔的地方，我们三个同修说好转天去找。我们到了那里，十来米深的大坑里都是过世人的遗物。同修用手刨着那些衣物，当看到拔出的第一本大法书时，心里那种痛悔，
是自己犯了大罪，没能保护了圣洁神圣的大法书，感觉从心里流出的眼泪无法控制。找到了拿回家，已经不能再用了，是我的错，无法推卸的责任呐。去年六七月份，距离我村八里地的村里一位老同修去世了。我听说后，因为以前的教训，我叫上一位同修就去了。当时还下点小雨，我知道那村里也有同修，但是我不能再依靠别人了。我们赶到时，过世同修的儿女们正在把大法书和各种资料摆在院子里，正想怎么处理。我们去了，他们很高兴，让我们都取走。我心想，好险呐，幸亏我们来得及时。再就是最近几天发生的事，我的邻居同修，她没有好的环境，她丈夫经常因为她练功打她，还逼她喝毒药，但她的儿子很孝顺，理解她。她过世后，准备下葬那天早上，我去取大法书，我和她的儿子、丈夫说明来意，她的儿子说，她娘一辈子就喜欢这个，得让她带走。我说不行，这是佛法，那样做对你娘不好，也对咱不好，那就犯罪了。你娘该得的已经带走了。他说那怎么办？我说我拿走。他说完了事儿你再来拿吧。我说不，现在就拿走。他把准备让他娘带走的黑书包拿给了我。这时他姑姑说要一本，我说你想学吗？他说要看一看。我知道他和他嫂子关系很好，我怕他干坏事，便叮嘱他，这书以前有印错字的地方需要改正，你现在保存好，等完事了我给你一本新的看。他说好。我对同修的儿子说，你娘的放音盒呢？他说我娘最喜欢这个了，说什么也得给他埋上。我告诉他，请把卡拿下来。他们拿来了，我把师父的讲法卡拿到手。他们明白不能对佛法犯罪。她的丈夫、儿子连续几天把所有的大法书和资料都给我拿来了。同修啊，不是众生有意愿意做错事，是我们没尽到我们的责任。我告诫自己吸取教训，不能给众生犯罪的机会。下面用师父的讲法来告诫自己。师父在《精进要旨法定》中说，自我做起，维护大法同样永远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因为它是宇宙众生的，其中包括你。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环。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小弟子修炼体会，留恋世间回不去。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10月31日。我妈妈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那时我也即将出世。下面就说一说我的修炼经历。99年七二零之后，
妈妈因为怕心放弃了修炼，直到2004年才走回来。那一年我入了队，那时我还小，什么也不懂，学习成绩也很不好。上了二年级，妈妈对我讲了大法真相，我听了之后特别相信，同时声明退出少先队，还十分坚定地说，妈妈，我信。明白真相后不久，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高大的佛，蓝色的头发，卷卷的，穿着黄色的袈裟，站在莲花盘上，手里托了个金灿灿的法轮，他给了我一把金光闪闪的钥匙。第二天我讲给妈妈听，妈妈很吃惊。那个时候我也不学法，只是在睡觉前听妈妈念几段，稍微大点时就和妈妈去发真相资料。因为我小，所以心态很纯，没有什么杂念，发资料就很顺，也乐意去发。有时也给要好的同学讲真相劝退，然后把名字告诉妈妈。到了三年级，我在升学考试中一下子从31名跳到了第10名。当老师念到我的名字时，全班吃惊地发出啊的一声。我也是又惊又喜。一直到小学毕业，我的成绩一直不错。上了初中，环境就复杂了。各种人心的干扰，大染缸的污染，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真的就要往下掉了。这时妈妈认识的一个奶奶给了我一个小 MP3， 妈妈就为我录上了师父的讲法、功法和大法弟子歌曲，我如获至宝，每天都听，就是只有五分钟也要听一听。那段时间真是精进，于是师父就在梦中鼓励我。我梦见我到了一处住宅区发资料，我发小册子，后面有一个人帮我贴粘贴发周报。走到一栋楼刚要进去时，突然出现了一个凶神恶煞的男人，他盯着我正要喊人，我马上发了一念让他说不出话来。眼看着他的嘴在不停地动，可是却发不出声来，把他急得满头大汗。于是我醒了，我与妈妈说了，妈妈说道，这是师父在鼓励你好好学法。在我精进时，大法殊胜美好的一面就在我身上展现，悟到了很多法理不说，也看到了不少另外空间的景象。我看到了白莲花，还有仙女跳舞，她们的舞姿非常优美，穿着很像新唐人晚会仙笛中的衣服。记得有一次，我和妈妈正在发正念，我定得很深，猛然看到我自己在打坐，我的两个大拇指一下子变成两条金龙，把我带向空中。我一想，这是上哪儿呢？我得下来。一想，马上跌回来。哦，原来是我在另外空间看到的景象啊，是师父鼓励我呢。就这样，我更精进了。有一段时间我松懈了，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令我留恋的地方。师父点化我，让我在梦中看到，我沿着一条无边无际的黑乎乎的楼梯在往下走。此后不久，我做了一个特别清晰的梦，在一个高峰之巅有一座庙，庙里住着我的大师姐、我和师弟师妹。我的师姐是住持，她管理着这座庙，我在那里被称为二姐，而且长得还很漂亮。有一天，我们的庙里忽然来了几个兵，听他们的意思，大概是因战乱来逃难的。师姐要我们好好招待他们，他们自是感激不尽。几天后，他们要回去，师姐率我们把他们及行李送下了山。于是他们邀我们去长任间玩两天，师姐推辞不过就去了。师姐师弟师妹玩了两天就回去了，只有我还留恋这儿。不久我厌恶了人间那种肮脏的生活，就想回去，可是我回不去了。我一下子愣了，哭了起来，这一哭反而醒了。醒之后我惆怅了好久，梦里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我知道是因为我留恋这地方才回不去， 如果我还不加紧修炼，就真毁在里面了。那一刻真是如梦初醒，感谢师父。当我精进起来后，大法的殊胜又展现出来。夏天十分热，我想天气这么闷，班上像蒸笼一样，我应该向父母要个现在流行的小电风扇。刚这么想，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句话马上打入脑子。那个大和尚越享受越不容易开工。我一下子脸红了，我还是小弟子呢，这么爱享受。现在我已背下红影，大法书也背到第三讲了，同时也开始看精进要旨和师父的一些讲法了，特别是讲法，有一些我不得其解的问题，看了讲法后我明白了。当然我做的还不够，与精进的小弟子相差太远了，执着心也多。我一定要好好修炼，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层次有限，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婆罗花开》。 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